好，我们再次谈到加拉太书第二章，还记得第二章的内容讲到什么吗？不记得了。耶路撒冷会议，知道吗？提过之后的那一个呀。那么后来，保罗又再提到什么？他责备彼得呀，因为他就是跟那些人分开因为个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三章。第三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真理，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这个第三章，所以你们可以的话，你们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我们开始。那今天三章第一节呢，那这个保罗一开始就对加拉太人说什么呢？他讲到他们的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现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看以后经文就由你们来读。牧师是说我讲到的时候，为什么我去读经文？他说应该会众来读，来你们来读来。来。接下来呀。福音呢？无知吗？那么，听见了福音。那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呢，就带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讲到一个应许。这边的应许呢，就提到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第三个的位格，就是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那保罗在三章二节就是说，你们接受的圣灵呢，是靠做行律法，还是因为听见所信的福音呢？那当时他们就提到有这关方面，不单。当时呢，我们知道前面的第一章的一个背景，背景里面提到什么呢？他是说，就是有人在当中传了这样的一种的另外一种的福音。什么是另外一种福音？就是说，你们信耶稣基督不够，你们还要加上什么？你们还要加上守这个割礼。所以对那些已经守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他们也要求这些外邦人。这些刚刚信的呢，说他们也要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割礼，就是说基督的救恩不够，还要加上这个割礼。所以这是保罗对他们当中所提到的另外一种的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当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接下来就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所提到的这个应许。那当这个事情保罗提的时候呢，那其实呢，这时候圣灵已经早就赐下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赐下来。所以当保罗来到这加拉太教会，跟加拉太教会讲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样，说你们接受的圣灵是靠做行律法，还是因为信所听见的福音呢？这边就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提到是说，我们领受圣灵，什么时候领受？我们因着什么，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所以呢，保罗就在讲，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两次重复了讲到他们的无知好，既然靠做圣灵开始，为什么还要靠做肉体来成全？接下来保罗就要提还有提到圣灵的这个工作，在当中行的神迹，还有因为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所听见的福音吗？所以保罗一直在这边提到所听见的福音，所听见的福音还有难道你们是靠做这些律法来入门的吗？这是保罗要说的。所以在这边提到他们的无知，他说已经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做了代赎的工作，其实耶稣就已经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是下来三章下半节我们会提到的这一个。那所受的圣灵是因为遵行了律法圣灵才来吗？还是因为听见福音相信的时候得到的？所以圣灵是人求来的吗？一个问题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我们信的时候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就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信基督徒的身上？什么时候临到？ 有谁要为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
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
自己。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时候临到的时候，就当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在人的身上，当我们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那里悔改，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那时刻，圣灵就临到。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很重要，说，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今天我们就很多人就受了这样的一种的迷惑，就是说你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怎么知道你来到一个真的教会？那有时候你来到一个教会当中，他们就会问你领受圣灵了吗？那如果你还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圣灵论的话，你就说啊，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圣灵。然后第二个呢，就你会不会讲方言？哦，你说哦，我不会讲方言。哦，他说这样你还没有圣灵。那你要不要圣灵啊？因为我没有圣灵，所以我当然我要圣灵咯。啊，你要圣灵好，来我为你按手祷告。那按手祷告的时候呢，那你也学怎么讲方言。啊，慢慢的你会讲方言的时候呢，就证明你有圣灵。是不是今天讲？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哦，那不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信主的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就说，哦，你们接受了圣灵是靠做行律法吗？今天好像这一方面他们是靠做，他们以为是说啊，学方言就是有圣灵，哦，但是不是。保罗这边也就要说，好像行律法一样，你们是因为行了律法那么才有圣灵来吗？哦，所以是靠行律法吗？要完全遵行圣灵才能够进来吗？还是因为我们信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那罗马书的时候，五章八章的五节就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个圣灵？当我们信的那个时刻，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永远不会离开，哦，永远不会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刚才，哦，有讲的那一段经文。所以呢，上帝给这个是圣灵，是上帝给教会最大的礼物。哦，路加福音耶稣这么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他的人吗？父母能够把好东西给自己儿女，天父上帝岂不把更好的东西？什么更好的东西？就是这个圣灵，给什么？给谁呢？给求告他的人。所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圣灵来赐给他们。那对这样的一个耶稣就讲到，这个圣灵呢是比这些东西更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是给我们的。所以彼得说什么呢？我们要怎么领受？我们应当悔改，而且要怎么样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我们的什么？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然后就怎样？必领受所赐的什么？圣灵。所以圣灵什么时候来？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愿意悔改的那个时刻呢，罪得到赦免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永远不会离开。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所以不是怎么知道有圣灵，不是因为有没有方言，不是这一些，而是当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呢，圣灵就必然就赐下来啊，就圣灵就你可以领受到这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的啊，这个里面。所以这是罗马书八章是十六节，不是五节。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为什么时候你是成为神的儿女呢？当你愿意悔改，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呢，我们罪得到赦免，神称我们为义，也同时呢，神也给我们儿女的这样的一种后赐的身份。因为后赐的身份呢，我们就能够领受圣灵。我们就领受圣灵，所以圣灵就跟我们在一起，住在一起，永远不会离开。啊，这些我们是要知道。还有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圣灵住在里面，使我们要活出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耶稣说他去了之后呢，他们就父子就差遣圣灵。那圣灵来就住在里面，永远不离开。他说圣灵是什么？在耶稣在十六章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六章就讲，他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为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呢，圣灵要做保惠师的工作，催逼、安慰、提醒，还有带领我们活出一个新造的人，你应该有的一个样式。 所以呢，神赐给教会最大的礼物呢，就是把圣灵赐下来。那圣灵不单成为我们的保卫师，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行事为人，帮助我们，警戒我们，做这些安慰提醒的工作之外呢，那圣灵的另外一个工作是，圣灵也来到的时候呢，在众教会当中赐下不同的恩赐。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那圣灵来了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我要做什么？成全圣徒，建立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使徒的职分到现在已经没有了，功能还存在，就是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这是使徒的职分。先知的功能也今天也没有先知，但是他的功能也在。先知功能就是什么？先知讲道，劝勉人，教导人，这就是先知的工作。那其他就是教师、牧师、这些都在圣灵所赐的这个恩赐的里面。所以今天神赐给教会最大的礼物，把这个圣灵赐下来，然后给了我们这些恩赐。那不恩赐的大小多少，不是叫我们炫耀我们自己。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要怎么造就教会？更重要的是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不是拿来炫耀，恩赐是拿来造就教会。所以恩赐可以有多样化，但只有一个功用，就是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如果单单靠立法称义呢，我们今天还没有圣灵内住。保罗就跟他讲，那如果是因为你靠做立法来称义的话，你今天还没有圣灵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够靠行立法，完全的能够靠行出全部的立法。立法虽然只有十条，那么犹太人把它延伸到613条，你能够完全守到613条吗？不能够。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全守这个立法的话，称义的话呢，那保罗的意思转为就告诉他，那么如果你说单单行立法就可以得到圣灵，那到今天你还不能够得到，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这个完全的立法。所以罗马书三章就告诉我们什么？神说，神看地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求告他的。无论是行为也好，道德也好，在各方面也好，神都说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没有人能够完全靠这个行出这个立法来称义。这就是保罗所要提出来的。那接下来呢，那圣灵要做什么？在三章四节要说，你们受了这么多苦都是白受的吗？恐怕真是白受的。那我受苦是对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可以让我们可以对付世界错误的价值观。还有什么呢？我们不是圣灵来，是成功神学里面讲给你富有，给你成功，不是。圣灵来住在你们，还帮助我们，除了做我们的劝慰师，劝勉我们，鼓励我们之外，还有呢，当你在受苦的时候呢，圣灵在你心中加添给你这样的一个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所以因此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价值观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基督徒所面对的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帆风顺，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所以我们常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怎么学习？我们从来没有求上帝把苦难拿去，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学习如何站立得稳，如何学习在苦难的当中去成长。所以上帝从来不把苦难拿掉，上帝给了我们。所以为什么在圣经66节的当中加上了一卷这个约伯记？所以约伯记是给我们一个受苦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懂得如何来分辨对错之外呢，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就像诗篇所说的，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不要叫我们成长。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圣灵也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使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呢，我们去学习，我们能够站立起来。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帮助。还要对付内心私欲的征战，哥罗西书3章5节我们就曾经谈过，要帮助你去制止你身体的各样的恶行，因为我们还不在一种完全的当中，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才是身体完全的得赎的日子。所以还没有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保罗说我们还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你还有软弱，你还会受到罪的引诱，罪的影响。 虽然罪的权势已经不在我们身上，已经耶稣基督使你复活的时候呢，已经把罪的权势粉碎了，但是罪的影响还会在我们身上去影响我们。所以保罗说，有罪在我们里面会发动我们内心的力，跟一个肉体的力，跟这个内心的这个属灵的力，两个在一起征战。但是保罗说，我们依靠这个圣灵，我们就能够什么得胜。所以在这样的属灵征战跟引诱的里面呢，圣灵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得胜。然后这个苦难是在成圣的道路上你必须经过的一个路程，所以没有人可以逃避苦难。上帝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种的环境当中，不要叫我们什么在受苦里面给我们有这个样的益处。所以上帝不会把你放在温室的里面，不会，上帝让你在风吹雨打的里面，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那保罗这边接下来说，神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行律法。那么圣灵来的时候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那行这些的神迹哦，那么行大神迹会使许多人信主吗？这个是很多今天我们在布道的时候人家会问，如果今天神行了一个神迹，一定会很人信主。那今天还要谈不是这种布道会，没有人要听的，人家喜欢看的是说我有神迹医治的布道会，一定很吸引很多人。那我们问一句话，是不是有神迹就会使很多人信主？不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看见更大的神迹，但是他们有信吗？刚刚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之后呢，就来到那里啊，以琳那边的时候说没有水喝，就他在那边什么发怨言，看见吗？没有看见神迹吗？经过了红海，这么大的神迹神都给他们看见，但是呢，神给他们的一个总结的语句是什么？这些什么顽梗悖逆的百姓看见了又怎么样？还是这样的不幸哦。啊，但是呢，初期教会的时候呢，神为什么需要用神迹启示？为什么十二个门徒当中有多少人是受过高升教育的？没有，都是打鱼的渔夫。那么怎么印证他们所传的呢？神就透过神迹启示也印证他们所要传的。除了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信息之外呢，还加上一些的神迹来印证他们所传的哦呀。所以好像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还叫一个什么一个瘸腿起来哦等等，这些行走这些的事情，然后用神迹启示来印证他们所传的哦这些的事情。那神迹的目的主要是什么？把人引向耶稣基督，而不是把人引到神迹的里面，不是哦。神迹的目的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希伯来书说什么？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跟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什么做见证。所以神迹的意思的要把人引到什么耶稣基督里面。而不是高举这些使徒们有行神迹的能力权柄，不是，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神迹不是人得救的途径，要记得，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途径，让人到神面前自己愿意有什么顺服的心，去相信，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好，那接下来呢，很重要的真理就进来，就接下来就提到亚伯拉罕的信跟这样的一个立法啊，三章六节开始，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是算为义呢？就是称为义，我算他为义。所以不是根据行为，因为以撒还没献上。那接下来保罗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哦，那你们说除了信耶稣基督不够，还要守这个割礼。那请问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守割礼？以撒生了之后，对不对？以撒一百岁之后，那上帝算亚伯拉罕称为义的时候，亚伯拉罕几岁？75岁，70多到80岁这段时间，就是以撒还没出世的时候，那神就呼叫他，这是在创世纪15章的里面哦，算他为义。亚伯拉罕被称为是因什么？他信神。这边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会再跟你们提。所以为什么他信神呢？那时候他连一个子孙都没有，撒拉没有生意哦，他连一个子孙都没有。但是神说什么？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亚伯拉罕有怀疑神吗？没有。圣经就讲什么？他信神，那神就因此称他为义哦。没有子孙， 那时候以撒还没生，甚至以示玛利都还没生，哦，没有子孙，但他相信神的话，信神的话，这是人恢复回到神面前的方法。为什么提到这个？那回到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常就提到说，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人不相信神的话。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那蛇对亚当夏娃怎么讲？神岂是真错？你们吃了的日子必定死吗？说其实你们吃的之后呢，你们的眼睛必定明亮，可以看见吗？亚当夏娃他们不信神的话，而愿意的什么，哦，去接受魔鬼撒旦的话，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当这样的罪进来的时候呢，是跟关系上的跟神的一种的隔绝，那个死就进来。不是说当时他们立刻就死在神面前，而是说当他们吃的时候呢，罪就进入世界。罪进入的世界的时候呢，第一就讲到跟神的关系的切断，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死的一个意思，跟神的关系切断。所以呢，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还是说我们回到神面前，跟神的关系又在恢复。所以呢，福音也是什么，让我们跟神什么和好。所以耶稣说他来他传什么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就是让我们跟神什么和好。好，伊甸园跟神关系切断之后呢，人必须被把离开这样的一个伊甸园，跟神的关系隔绝。但是呢，当我们信神的话，我们又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就回转离开那个罪恶，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兰的子孙。那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消息什么传给亚伯兰，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会讲到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兰一同怎么样得福。那这边保罗教他跟他们提到这个信心跟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不同。那刚才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就提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撒还没出生，那神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兰没有怀疑，他就是什么，他就信。当他信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就被称为义，而也成为那一个是以后的那些子孙们的一种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他信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呢？就因为亚伯兰相信神，神就认他为义，并非亚伯兰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他相信并且接受什么神的恩典。亚伯兰那时候行割礼了吗？还没有，也还没有，所以他是什么？他因为信，他因为这个信。接下来保罗就要解释到有关这样的一个信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他就成为了历世历代信神的人一个代表，所以不是血统上，而是以什么，以信为本，根据亚伯兰的信心相信神的话。所以凡是相信，就像亚伯兰一样有信心的人呢，就成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兰的子孙。所以大概这个图你就可以看见，他大概什么时候呢？75岁的时候离开乌尔，然后大概75岁到86岁之前的那个时间呢，创世纪15章里面上帝呼叫他的时候呢，亚伯兰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他为他的义。那之后呢，那在15章讲完之后呢，创世纪就16章撒来就跟他献义说呀，你没有子孙，那可能上帝就要从你的当中为你兴起后代。那么撒来说，既然我不能够生孩子，那我就叫谁，我就叫一个使女夏甲，你就跟他同房，可能上帝要从他给你这个子孙。那后来亚伯兰就听了什么撒来的话，就跟夏甲同房。夏甲同房之后呢，就生下谁，以实玛利。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亚伯兰86岁，但是神说呢，这个不是上帝要赐给他的什么后裔，不是要真正赐给他的后裔，而是等到什么，他说呢，他说撒来 必然要什么？要生孩子。哦，所以后来呢，哦，上帝就差派了天使来对撒来讲，明年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什么？生这个以撒。哦，生以撒。所以亚伯兰100岁的时候呢，以撒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里面，哦，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以撒生。生了以撒之后呢，亚伯兰他们呢才按照神所吩咐的，为他的家中的男丁，哦，为他们行这个割礼，哦，他们才行这个割礼。所以呢，保罗这边所要提到说，亚伯兰被称义是在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还没在受割礼？是还没有在受割礼，就是说以撒还没生之前呢，早在这个时候70多80岁的时候呢，神在海边的时候呼叫他的时候呢，哦，因为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他被称义是在什么？哦，就在他这样的一个以撒还没生之前。而且呢，律法在什么时候被赐下来？律法是后来呢430年之后啊，透过摩西，哦，透过摩西啊，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律法赐下来。那律法被赐下是430年以后，但是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神称他为义，早就在430年律法还没赐下之前呢，神已经称他为义。因为为什么？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哦，律法被赐下430年后的事情。那律法被赐下来呢？哦，那么啊，来到这个啊，这啊《生命记》的话，如果你读27章、28章的时候呢，当这个神呼召这个摩西上尼波山的时候，就跟他讲的时候，然后重新要他跟他们讲到这样的一个啊《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神的话语，也吩咐他的百姓。哦，那么摩西就叫了他的百姓在这两座山，一座在基利心山上站，那六个支派在个基利心山上站，另外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上站，就说如果你遵行神的话的话，这些的福气竟然就临到你们，这是生命记27章里面所提到的。那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这些咒诅就必然会临到。哦，这也是在这个生命记里面28章你可以读到。所以两座山就代表了一个祝福跟一个是咒诅。哦呀，所以但是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当律法还没赐下的时候呢，那时候人不知罪。所以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律法还没赐下来之前，人知罪吗？人不知道罪，人不知道偷窃是罪，人不知道杀人是罪。只等到律法被赐下来之后呢，一条一条一条，上帝就清楚地跟上。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律法被赐下来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问说，那么既然有了应许，为什么还要赐下律法？应许是什么呢？哦，就是因信而称义之外呢，为什么还要赐下这律法？那这就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律法还没赐下来的时候，人怎么称义？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律法赐下之后呢，还有应许赐下之后呢，哦，我要做什么？那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就在那一边。哦，要，所以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可以在最终我们就可以被赎出来。谁可以被赎出来呢？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从最终被赎出来。大概这个图你大概一个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解释。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读吗？律法本来不是注意性，好，保罗这边就提到了3章10节，还继续来读，来请。 好，我们接下来看，对应许的永存性有什么意思？第一呢，就是应许呢是永远不会改变，哦，就永远不会改变。那神的应许之约呢，神是主动跟亚伯兰立这个约，单方面跟亚伯兰立约，所以立约是不能够改变，哦，也不能够废弃的，所以是一个永远的约。那这个约不能够是430年后的立法所废掉来取代，哦，不能够，否则神就是什么废约，而应许也就落空了，哦，这个你要知道。那神所要将要赐的福气产业定在约里，他要凭什么？凭什么？第一，凭着亚伯兰听神的话，信神的话，神就白白的赐给他这个应许。所以亚伯兰就立了一个典范，成为将来信的人都会跟亚伯兰一样承受这个应许之福。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应许之约，或者叫做恩典之约，哦，就这样的一个约。所以呢，哦，430立法不能够把这个约来废掉，否则神就是背约，否则神就是毁约。所以呢，那么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听神的话，信神的话，那神就白白的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啊。这一点你抓住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那立法这样立法为什么要赐下来？立法的功效性到底要做什么？那这边就想，所以为什么要立法呢？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直到那得应许的后裔来到。所以呢，他就提到这方面，哦，所以立法跟神的应许是对立的吗？保罗说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是吧？但是圣经把所有人都圈在最终，好把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什么？相信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够靠行立法得救，而是保罗所要提到的。接下来，所以应许如此的好，那为什么要赐下立法？那我们要问的第一个，哦，既然应许这么好，只要相信就好，但是为什么要赐下立法？他是为什么过犯天上的？就是说刚才那个图，就是说如果还没有在立法，在430年之后才被赐下来，那从伊甸园人犯罪之后呢，到立法赐下来这段时间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说如果我偷窃我也是犯罪，我杀人我也是犯罪，他们不懂这个是罪，所以人活在那种情况里面呢，不晓得罪。所以当立法被赐下的时候呢，就使人知罪，所以他是为这样的一个过犯天上的，使人能够明白当我拜偶像的时候呢，在神眼中这个就是罪，我杀人我就是罪，我犯奸淫我这样就是罪，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把它列出来。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到立法被赐下来这段期间呢，人很难不去犯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就已经什么，哦，在亚当夏娃犯之后呢，最进入到世界时候呢，人不是越来越好，而是人是越来越坏。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来灭地上？神就说什么，人神形容人终日所思所想所做的呢，尽都是罪，包括思想包括行为尽都是罪。所以最后呢，神说后悔造人在地上，所以神要洪水把他们灭掉，就是一样。所以在这期间人很难不去犯罪，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那这是我们在神学里面就提到说，人我们犯罪之后呢，人就堕落这样的一个什么罪坑的里面，我们永远不能够什么靠自己能够得救，在这个罪坑里面出来，你能够永远的沉沦就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哦，我们没有不但没有能力不去犯罪，而且更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结果呢，人不断的什么得罪神，不知道自己的罪恶的深重。但是立法一颁布的时候呢，人就知道人根本没有办法行出立法上的义，立法上的要求，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呢，哦，脱离这个罪，或者说自己不会犯罪。所以立法的功用就在这样的，哦，那么这就好像你照镜子一样，哦，立法只能够好像镜子一样照出你脸上有一个污秽或者有一个黑痘，哦，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镜子不能够把这个抹去，把这个拿去。那立法也一样，把你的罪只是照出来，写明你的罪，但是它不能够把你的罪除去的，不能够除去。所以立法的功用只有这样，哦，只是把它写明出来。 所以过去律法还没赐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谎是罪，但是律法被赐下来的时候呢，说谎就是罪。但是赐罪之后呢，这个律法不能够把这个罪除去，它的功能只能够把它显明，不能够把它拿掉，哦，就是这样。所以律法有律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在那边。所以呢，你就会看见呢，啊，今天在法律上，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常人家讲，啊，我们就跟他讲，哦，你是罪人，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常讲，我哪里是罪人？我不杀人，我不放火，我为什么是一个罪人？我是讲，你那种的概念哦，是很低级的，明白吗？什么叫低级？今天如果你去法庭，法官，我要告智兴，为什么你要告智兴？因为我看见智兴里面有贪念。我问你哦，你这个东西你在法律上能够成立吗？不能够成立。你有贪念在法庭里面哦，他说没有罪啊，对吗？啊，没有罪哦，所以就在法律里面呢，哦，在面前好像贪心是算是罪吗？不算是罪。但是呢，贪心在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眼中，这个就是罪。所以上帝的那样的一个律法的标准是比人间的法律更高的，看见吗？啊，所以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讲到这个罪，我不是罪人，哦，但是你跟他讲，如果在神的眼中来看那个罪，不是说你所犯的，而是说人是神自己在心里面那一种的贪念呢，神都把它当作是罪。不孝顺父母，你能够再告去法庭吗？法官，我的孩子不孝顺我，你判他去坐牢吧？你能够这样告吗？你告不下，为什么？但是呢，在神的里面呢，啊，第五诫就告诉我们，哦，啊，当孝敬父母。我不孝敬父母的呢，按照圣经里面的那一个，要用什么石头把他打死？上帝非常的严厉看待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世上的法律跟上帝的立法的标准来比，所以如果上帝的标准这么高呢，能够靠行这个立法能够得救吗？是不能够的。那这是保罗所要提出的。所以呢，那立法应许然后就两个对立吗？保罗说没有。如果可以完全行立法，可以称义的话，那就叫做行立法称义，不需要这个应许的来到，因信称义，不需要这个应许。但人完全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因为我们还活在罪中，哦，因为我们无法不犯罪，我们只有一个能力是说一直在那个罪坑的当中一直在犯罪。所以呢，就是圣经所讲的，他把正容的什么圈带罪里，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哦，神看世上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一个都没有。所以在神的标准里面看是没有一个完全人。所以罪不单道德上的缺点，也不只是思想上犯罪的念头，还包括人跟神的关系的什么破裂跟切断。所以为什么神看这个为罪？当人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人就必须被赶出这个伊甸园，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切断，哦，关系上的切断。好，那么既然人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那怎么办呢？神就设下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就叫做恩典之约。这恩典之约怎么来呢？就刚才创世纪22章18，他说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后裔呢，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要提到的是，他讲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单数，而不是双，而不是复数，哦，讲到这个后裔。这后裔之子是谁呢？哦哦，不是指众子孙，哦，所以他这边就讲解释，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只做多事，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只做谁？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亚伯拉罕之约，上帝的应许之约，也是恩典之约。所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因信而称义。啊，接下来就要听。所以后裔只是谁？那一个子孙，那个子孙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救赎主。所以耶稣来了呢，就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面怎样把我们赎出来，哦，然后就成了代罪羔羊，为蒙拣选的罪人什么而死。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也是因信得救的救恩之约，或者我们就叫做恩典之约。单单凭什么？信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救。 看见吗？所以那个应许，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他就成为我们信心之父。那上帝给他的这个应许呢，什么时候来到？这样的一个应许是给他的那个后裔，那个后裔不是指我们这些信亚伯兰的，而是指向一个，指向谁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恩典之业，恩典之业。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他能够得救。这个是一个恩典之业给我们。所以因信称义的救领被隐藏在亚伯兰之约的里面。所以一直到保罗在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保罗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所以这样他说，律法成了我们的什么，当他说当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在律法下被囚禁被捆绑，直到那要来的信的道理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呢，都在这样的一个律法里面。所以律法的要求是什么？你行的不好，你就要面对律法的审判。看见这样的一个吗？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因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承受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说这样律法就成了我们的什么启蒙的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但是律法成为我们启蒙教师，告诉我说你起贪心这个就是罪，你杀人这个就是罪。这样的东西他成为我们的启蒙的教师，来告诉你这个就是罪，这个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你从罪里面赎出来，没有办法，只有借助什么耶稣基督。所以隐藏在亚伯兰之约里面1000多年没有被揭开，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了复活升天之后呢，上帝启示给保罗，那保罗才看见创世纪22章16节所提到的那样的一个后裔呢，其实就是指单数，就是指向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就那一位啊，就揭开了耶稣就是那亚伯兰之约里面的那一位什么后裔。律法在这之前就成为什么训蒙教师，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警戒的功用。所以呢，应许来到的时候呢，律法没有废去。所以耶稣说什么？我来了并不是要把律法废掉，那是要什么成全。那律法里面所指向的一切呢，都指向谁？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就是律法的成全，看见吗？但是耶稣还没来之前呢，律法的功用一直指出人心里面人行为上所犯的这些罪，他就成为我们的启蒙的教师。所以呢，保罗就讲，所以既然来到了，所以因这信呢，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做了什么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信就是亚伯兰之信。亚伯兰怎么信呢？圣经说亚伯兰听见神的话，他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亚伯兰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因这信信谁呢？耶稣基督，我们都做了什么神的儿子。所以既然神有生而是儿子，我们就受洗归入基督了，都是什么披戴耶稣基督了。所以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仆的、自由人、男的、女的，都因为你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就是告诉我们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奴仆或者是自由的男人或女人。然后这边就要告诉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全部世上的一切的人，我们都可以在什么当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什么一体了所以如果你们属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而且是照着应许什么承受这一切的产业。产业包括什么东西？就是刚才三章开始讲到的什么东西，上应许所赐下的圣灵，我们也承认受的产业。还有呢，上帝给亚伯兰的是什么？承受这个土地。土地不是单单是迦南地，也预表在什么天国，我们也承受这一切。所以以弗所书1章告诉我们的，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各样的什么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产业，让我们都能够承受。为什么我们能够承受？因为我们是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救赎了我们，我们也因信称义，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既然儿女呢，我们就有承受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资格，这资格可以承受这个产业。什么问题吗？来，
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战胜或者怎么样，但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犯罪就是不圣洁。
哦。
就是如何就是有圣灵的保守，然后怎样的一个状态才是圣洁的状态，还是我们在见主之前就不可能是圣洁？
哦，我们还没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圣洁的，啊！但是当我们信的时候呢，神为什么称我们为义？啊！所以我们不是靠立法，我们不是靠行为，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但是称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什么，上帝的给我们什么称义的地位。那称义这个字呢，在法庭里面呢，就用就是好像说宣告你没有罪的意思，哦，就是宣告你无罪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所以呢，但是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位，已经从罪人的地位而成为一个什么？哦，成圣的地位，因信而称义。哦，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你看见吗？还没有完全。那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神拯为拯救我们，上帝永恒的旨意是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就是跟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是造我们受的那个。恢复我们本来的那样的一个身份，那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我们完全吗？我们还没完全，我们都会犯罪，哦，都会犯罪。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有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圣灵要做什么？那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讲到，保罗就劝勉你要致死你身体的恶行，靠做行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圣灵内住在里面呢，他就成为你的保惠师，警戒你，劝勉你，看见吗？所以保罗说，当我有一个意念发动的时候，在我里面，那个是罪的力，要叫我去犯罪的时候呢，却有另外一个力告诉你，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把你拉回来，看见吗？啊，但是你还没信的时候呢，你犯罪你不会觉得什么，啊，今天你信了之后呢，你会觉得说，诶，为什么今天我要犯罪？我感觉到我很辛苦，我做错一点都有感觉。为什么圣灵在里面催逼你、警戒你？看见吗？那今天我们就回来，上次有人就有问到这样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确信你是重生得救的？我们就回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确定你自己重生得救？如果上帝今天跟你讲，梁振，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啊！你要问自己，今天晚上没有把握上天堂吗？没有，为什么？对啊，啊，这是基督徒很多人回答，哈，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呢？如果我来到天堂门口，我就知道我得救，啊，如果不是的话，哦，原来我还没有得救。那你今天来到这样的地步，很可怜，你看见吗？信耶稣，如果你可能十多二十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说什么？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的。从它的果子，从它的树，从它的果子可以认出它，看见吗？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第一，啊，如果你一直继续活在那种罪的里面，那你要小心。希伯来书九章所说，啊，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还继续一直在犯罪的，他说赦罪的恩典就没有。为什么？可能这个人，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角度看，可能他不是一定全权被全权的，啊，这个人可能会输了。所以耶稣说什么？撒在路旁的有很多，有在好土的，有撒在土浅的，有的飞鸟来把它吃掉，看见吗？哦，但是要真正撒在那个好土里面就能够成长。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哦，有这些成分吗？有。但是你要记住自己清楚的重生得救。第一，你的条件是什么？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如果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感谢主，因为你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就必定得救，圣经给你的应许。那第二呢，我得救之后呢，我怎么还能够有一些印证吗？耶稣是说，从你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所以如果你跟以前的生命就不大一样，甚至人家可以看见你信耶稣之后呢，你的生命有改变，诶，怎么你跟以前不一样的呢？感谢主，这个是你生命的一个转变，看见吗？又有另外一个印证，外证可以看见的。 啊，第三就是保罗所讲的罗马书七章里面所讲，里面有两个立正章。为什么？圣灵内住在里面，告诉你当你要犯罪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你想打开 internet 去看一些色情网站呢，他又催逼你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你就知道有这个圣灵在里面做什么，你的保惠师，看见吗？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耶稣就讲，父母亲岂不把好东西给你们，何况天父上帝把更好的什么圣灵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给了教会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有圣灵在里面呢，成为你的保惠师，无时无刻呢就在你的身旁警戒你，劝勉你，教导你。所以我们在成圣的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但是呢圣灵就能够一直扶持你帮助。但是你要顺服圣灵啊，你不可以压制圣灵，你要顺服圣灵。那如果我们一直压制压制压制，就刚才我所讲的，有一天真的可能我们把耶稣基督从钉十字架，你存着不幸的恶心把耶稣基督丢弃，让你继续活在那个罪的里面。他说这样的人的光景呢，比以前更加的什么可怕，因为你把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存着不幸的恶心就在这恩典里面失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回答你的问题了吗？所以为什么你看整个新约里面使徒们的教导一直讲了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就是讲到生活上的东西。生活上的东西一直提到我们什么东西？第一，你要敬畏神，你要顺服神。所以三样东西我们要记得，这三个你可以把它背下来。第一呢，上帝要我们就是敬畏他，你要有敬畏神的心智，这是在整个新约的里面一直提。那第二是什么？你要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第三什么？远离恶事。这三个东西敬畏神，你怎么去敬畏他？你需要上帝的话语你敬畏的心智。那第二呢，你要什么？这样你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第三呢，怎么过追求圣洁生活？你一定要远离这些的恶事对。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你按照这样走的话，行在这一路上呢，你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提醒自己所以这是新年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所以我就上次告诉你们的，还记得圣经的三个什么方程式吗？第一，你是听神的话，你把它存记在你里面，然后呢你才能够行，还没行之前呢很重要。所以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被称为义？他听了神的话，他也信，看见吗？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不在行为，那行为是接下来。但是呢保罗又说什么东西呢？你要以你所蒙的恩召能够过相称的生活。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信主，你有这样的一种相称的生活？我要从你的行为里面看见。也这也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你有信心，我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我要从你的行为里面让我看见你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来印证你所信的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是一生的学习，不容易所以每一天都在这种的属灵的征战里面但是你一定要去对付罪对付罪，要去致死他。所以耶稣也就讲了说，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我上次就讲过了，我们不是跟耶稣基督同定，我们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只是我们不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要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但是我们钉，我们没有什么流血，我们钉是钉我们的，钉死我们的这些罪你要把它钉死，然后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背十字架是一个走苦难的一个道路，不简单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然后耶稣走到那条路的时候呢，要上加利山的时候，是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走在这种的道路里面，不简单，会沉重，会这些罪会压在我们身，会走。但是你要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你要付代价。所以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一定要在你一生里面去操练那这些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有第三个位格，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这是最大的应许所给我们。所以保罗就是回到刚才所提的，那你们是靠因为行律法你们才得到圣灵的吗？还是你们因为信你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是因着因信而称义，然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而不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如果你要靠行律法，到今天没有人能够完全靠完全的律法才能够领受圣灵，所以没有。所以因为神的恩典呢，在这恩典跟亚伯拉恩典之宴里面，就因着信呢，就白白的把这样的一个圣灵赐给了你们。所以没有人能够靠行为得救，也没有人能够靠行为得着这样的一个圣灵。还有什么问题吗？来。以弗所书就告诉了我们，那上帝还在造的时候知道人会犯罪吗？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呀。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今天你可以得救，他可以得救，我可以得救，我们在还没有神还没有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你看上帝已经在很早的时候，但是不是一知道说你会信所以上帝才拣选你，看见吗？拣选出于上帝的主权，这也是罗马书九章里面所提到的，神说我岂不能够把一个泥拿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还是拿来一个泥土做卑贱的器皿，造作什么陶匠的手，他要怎么去做。所以上帝为什么会拣选你会拣选我，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永恒的旨意里面上帝以他的主权拣选你拣选我，这是他还没有造世界之前呢，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选了我们，选造。已经预备了，对，
那
第一次面临他对，他已经预知到人的会犯罪，上帝也已经预备了，在永恒当中就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
如果讲说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然后人类犯罪，然后上帝拣选了人，然后人类犯罪
，上帝就他永，上帝就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一步一步的。其实你在创世纪就已经看见了，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们用什么？用叶子做衣服，但是上帝为他们宰杀了动物，为他们做那一个皮床，那个已经隐约预表什么？有动物要被杀，看见吗？那个流血，所以圣经讲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所以亚当夏娃只是用那个树叶来做那样的一个衣服遮盖，但是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永恒，那个皮啊，皮是很永久的，那个而且有动物要杀，有动物要流血，就已经从创世纪预表了，看见吗？然后呢，神也对那个蛇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他没有讲是男女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就预表到耶稣是童贞女所生。所以已经在创世纪隐约已经把这个救恩启示了出来，看见吗？啊，所以很早啊，所以你在读回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以前创立世界之前，上帝怎么预备这个救恩，然后全部呢，上帝把我们圈在什么耶稣基督里面。哎，这是保罗讲，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字呢，保罗一直出现一直在提，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来的。我们得以得救是在耶稣基督里，而这耶稣基督早在很早创立世界之前呢，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上帝也在从创世纪一开始呢，就隐隐约约的启示，而所启示的这些动物被杀呢，指向就是耶稣基督，看见吗？所以很多东西一直做一表一表一表一样。所以在律法里面的一表，一些礼仪啊，祭司啊穿的衣服啊等等，全部都是一表耶稣基督的。献祭这个也有一表耶稣基督的，什么都有一表啊啊！所以你看整个旧约的话，所以它是一个影子。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哇，其实就是四体来到。那你看见耶稣之后，你又再看回旧约的时候，你就明白旧约里面为什么要讲到这些东西，原来就是在讲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一个。好，还有什么自信啊？
在三章十三节，他们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钉子上的都是受了咒诅。那么，如果你传福音给这些人呢，他可能会咒骂的话出来，甚至连咒骂直接给他。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是受咒诅或者
克咒诅？在神的眼中来看，我们不是受咒诅的啊。那对世人来看呢，他们可能咒诅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是提到，可能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人家就把那个门砰就关上，也可能人家就指责你骂你，你不要跟我来传福音，我不要再见到你们。可能人家更用更不很粗俗的话来咒骂你。这些人是世人对我们的一些看法啊。那保罗都讲了呢，我们就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看。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观景的里面，在初期的信徒他们也是面对着这一切呀。所以在这边所提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但是在神的眼中里面已经把这样的一种的咒诅拿去了。我们一心称义，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把这些的咒诅都拿去，但是世人的眼光怎么看呢？看待我们呢？那我们不用去管这些，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管这些，所以他们用怎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要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上帝把你放在怎样的一个岗位里面啊？我们就要是面对这一个。我不晓得是回答你的问题了吗？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志龙带我们祷告好吗？